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三位嘉宾啊，他们都特别的非常特别。那么我们以前呢也没有太多的做这样类似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三位嘉宾呢，主要是来讨论一个国内非常讨论的非常就是非常引全球华人关注的一个事件，也就是徐州铁链女的事件。那么我们西雅图的听众，然后我们主要是西雅图的嘉宾呢，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关注啊。那么我们请到，非常高兴请到韩雪玲啊，那我们欢迎韩老师参加我们节目。
谢谢。
还有是叫殷华奇是吗？
殷华奇，谢谢。
殷华奇啊，欢迎。华奇参加我们节目。那么还有一位是 Lido 啊，就李女士呢。李女士您方便的话就是也打开一下视频啊。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我换一个，
然后呢，对。好的好的。那就是应该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事件，就是因为在国内各种新闻还有那个 social media 的那个反反复复的一个转发这个事态的进展，然后就是有这么一位女士，她有在徐州有八个孩子，然后呢就是应该是被拐卖强奸，然后呢而且呢还被锁铁链给锁起来的这么一个女士。那么后来的进展就是引起全球的这个关注之后，实际上她是失踪了，然后进了精神病院，而且呢政府虽然出了五次公告，但是每一次大多数都是相互矛盾，而且呢维持的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结论。所以呢这个处理的手法或者说这个结果显然是令大家不能满意的。那我很想知道，就是各位嘉宾，你们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的看法，就是然后呢就是对今后的展望，或者说希望他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
阿青，你来先讲吧，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之所以请你来，我是觉得就是从头到尾你关注的可能是比我知道的所有的朋友你关注的是最多的。
好吧。这件事情呢的确是就是一看到这个新闻，当时就是心里面特别气愤。你想我们国家这个妇女对吧，顶半边天这句话说了几十年了吧，七十年了吧。那么对于，而且我们国家有一就是说家庭主妇嘛，一直说主妇主妇，那你是家里做主的，结果把主妇这样子对待，那是一非常就是禽兽不如的一种做法，我觉得。而且就是其实呢还有一点就是出，当然你我也把这个事情跟国内的朋友讲哈，或者在这点也跟朋友讨论。我觉得出现每个国家难免会出现一些这种很丑恶的事情，就是出现问题不可怕，但是怎么解决问题就真能看出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和政府的智慧还有治理能力。这五份通告一出呢，我想大家都就是心都哇凉哇凉的了估计，所以就非常失望。我觉得对于政府处理这件事情的手段啊，还有角度啊，还有就是对民意的这种 控制啊，对舆论的这个管控都非常失望，因为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灰暗地带，黑白非常分明。然后对于这样一个，就是国内因为一谈到什么政治事件，都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角度，但是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看到舆论几乎就是一边倒的，没有很少很少有人说啊，这个把这个女孩子拴起来的那个首恶它是有道理的或者怎样，完全没有道理，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找借口的借口。但是最后的第五份通告是这样子，然后上次不是还有一个两会，有一位好像是五幺同城的那个创始人是吧？他好像就是人大代表提出来了，向最高检提出说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舆情非常严重，大家有非议。最高检回了一封，大家还看到了希望的回信，但是好像这个人大，我不知道两会是不是结束了，还是正在
结束了。
结束以后也没有什么跟踪的东西了，然后现在大家舆论也更多的转到乌克兰啊，然后最近又出现那个湾区的渣男的事儿，我估计大家的吸引力被这些热点事情已经有点拐过去了，所以而且国内对于这个铁链女的报道啊，还有就是大家的博客啊什么的，该删的删，该封的封，估计写出来的文章也活不了几个小时。所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会怎么样，很非常担心就是不了了之，然后买卖人口这个罪行不能同罪，然后这个事情仍然会在中华大地上继续繁衍，继续深耕，这个是最担心最吓人的。
那个韩老师您说。
我觉得我基本同意花旗的这个整个的看法，但是呢我更乐观一些，因为我觉得这么多人呼吁了，参与呼吁了，关注了，不会没有效果的。那我是觉得既然已经有人大代表发声了，然后其实我相信这些代表包括政府的一些就是官员也是希望能解决这件事情的，只不过这件事情说实在的就是这个太根深蒂固了，又牵扯到中国这个很多年以来的一些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和这个文化上的这种差异，不是一件好解决的事情。那现在中国又很重视维稳，所以在怎样去报道这个问题，然后在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一向就是属于，我觉得当然就过于谨慎，华旗我觉得也就是过于谨慎了。那对于希望看到结果的人呢，老百姓来讲就觉得好像没有作为，但我相信很多人还在继续关注，还是希望能有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我是抱希望的，我是对将来是肯定还是抱希望的，但是我就希望能够这个关注能够持续的在那儿，可能不像一开始那样铺天盖地，但是只要这个关注还在那儿，还有一批人在关注这件事情的话，就还会有进步，这个社会就还会进步。
那个外媒啊，就是有过一个标题，就是叫中国盛世的脓包被戳破。我觉得这个，我虽然过了好久了，我至今记得这个标题，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就是说虽然中国很多地方做得很光鲜，比如说那个冬奥会啊，开幕式啊，然后花了投多少钱多少亿，或者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但是这样的事情你如果不能解决，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个尊严或者说不能得到保证，就是活得像奴隶或者猪狗不如，这种状况普遍存在的话，你这个国家就是表面上再光鲜，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就是说可以说是人间地狱，我觉得。但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铁链女其实是不是很难的，就是你 你把他救出来，他非要说他是精神病，他能够说这些人都是坏人，都是强奸犯或者什么，他就不是一个精神病，他很清楚自己的一个这么多年被蹂躏，他其实他很清楚自己是谁，他谁对他做什么，他都很清楚。他一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人，他就想自救。这种情况下还不去救他，还去把他控制，然后呢，给他乱按身份，连那个身世都要乱按。这个东西就是说，真的，我觉得非常悲观，因为他其实，这个铁链女她不是一个人，就是可能成千上万人。这种奴隶的或者吃人的制度，他这个社会他不想解决，他想解决的话，他解决这么一个人，他觉得很，如果解决一个人，可能一批人都要解决，那他政府不想解决，他就想让他们死，谁出来曝光的谁也活不了，觉得这个就是最可怕的地方。所以有的人在说，我们跟体链女的差别就是一记闷棍或者一记蒙汗药，跟谷爱凌差的天差地别，差一万次投胎也轮不到你。但是这个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关注，就是跟自己非常贴近。
是的，因为我也觉得很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旁观者的身份在看这件事情，我们只是幸存者。我们因为中国在拐卖人口罪行最猖獗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我们幸好就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圈，没有跟这些人贩子重合，或者我们在路过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光没有投到我们身上而已，就这么点区别。我们就是命运多眷顾了我们一点点，否则的话，那些铁链女啊，曹小青啊，那些被拐卖的研究生啊，那就是我们的命，就是你就再不要想将来的生活了。
那个Lido 是吧，你现在能够说话吗？
啊，可以。
好，欢迎你参加节目。
谢谢，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各位来就是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其实怎么讲呢，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我身边的那个就是讨论的那个声音还蛮多的，当然各种声音都有，它不光并不是说只有一种声音，各种声音都有，就是怎么讲，有在我自己看来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消极的都有，就是说好的说不好的都有。
然后你对这个事情的感想是什么样的？
感想就是还好我现在在美国。因为如果是在国内的话，你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可能都
不敢
说，我该怎么回答，
对，都不会接受这样的提问，不会被接受这样的提问，因为很多话不敢说，不方便说。
对，就是很多人都在跟那个清朝末年的时候，杨乃武小白菜就是说有这个大的冤案，然后后来慈禧太后就是把100多位那个上上下下的官员一摸到底，就说连慈禧太后都能够为民伸张这个冤案啊，就是说，那么现在这个现在就是如果最高领导人不发话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了。就是说连李克强在记者会上都说我一查到底，结果还是没动，你这个事情就是没戏了，感觉是。
怎么
这个话就是变成空话？
怎么可能一查到底？因为这不是某个人，或者说是某个村镇，或者是某个什么民政局就可以追究得出来责任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怎么讲呢，就是我知道的，就是我认证过的一些信息，就是来讲的话，他那整个就是这种事情在他们那个地方其实大家都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
但是至少比如说铁链女，至少你让她自己，她还能说话，你让她发个声， 因为有的人去给他送水，然后结果他用四川话说了一句什么，问他你儿子叫什么名字，他说什么，说了一句四川话，对吧？啊，对啊，
说不摆了，过去的是不摆了，莫摆了，
对，莫摆了，对吧？好像差不多这样子。那这个就不是贵州那个口音，哦，云南那边的口音，那你就不能非要说他是云南人，你这个事情。明摆着他说什么杨某虾，然后照片也对不上，然后你这种你去查 DNA 要作假，这都太扯淡了，真是。
我觉得还有比较可悲的是什么哈？我把就是好像是邓飞还是谁的那个挑战第五份公告的文章发在朋友圈，我国内有个朋友也是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一直工作也顺风顺水的一个男生，然后给我下面留言说。这个照片不像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是还有 DNA 吗？ DNA 验证出来结果应该要认那个呀。说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嗯，然后我所以我刚才我就觉得，如果这还不是小城市，就是说边远地方没有受资讯不发达地方的人说的，这还是在一线城市的人。而且就是平时我们感觉嘛，男生如果又一直在就是比较就白领工作上面工作比较久的人，应该逻辑思维还是不错的吧，是吧？但是呢，就是通过党的教育就如此相信党和政府做出的解释，我就对这个事情的发展就很失望，而且就是对我们而且就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教育哈，所以这个宣传，就心很凉，真的。
我
觉得这里面啊，你先讲。
我在那个失望之前，我第一的最深的感受，我是痛心。我是在想说，这么多年，这个女人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她遭受了怎么样的一些非人的折磨？我不敢想象，真的。我真的不敢想象八个孩子那样的环境怎么能就是真的我不敢想象。我当时真的是我看到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新闻，我是心里面我是觉得好痛，我当时我就有流眼泪。我觉得女人真的，一个女人她怎么可以去遭受这样的事情在一个女人的身上，而且是在那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就换句话来讲，都说现在是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在现代文明的社会，21世纪还有这种事情发生。如果这个事情没有被报道出来，那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发生多少？会在哪些地方发生？会不会有人去管这样的事情？
对呀，大家就是说嘛，这第五份通告一出来，就是给人贩子一个强烈的信号，你们可以更随便的做那个作恶了。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一个 fundamental 里，我们时间快结束了哈。我就想说就是我觉得最让人心凉的其实不是铁链女的遭遇现在的这种情况，更多的是说中国究竟有没有这个机制能够解决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这是最根本的东西。中国的这个政府是很有能量的，你看奥运会，看这个冬运会，对吧？我们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做到，但是就是他们只做他们觉得重要的事情，你觉得重要的事情他可以完全忽略，然后你没有任何办法把它提到日程上来。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这也是让大家心最凉的地方。我在这点上我只能说我抱着希望，但是呢这个路还很远很远。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徐州铁链女这个事件。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我们西雅图的三位就是热心关心公益的女士啊，那么她们分别是韩雪林老师，还有尹华奇老师，还有 Lido 李啊，那么三位对这个徐州我们发生在我们祖国中国江苏省徐州市的那个叫丰县啊，一个一件事情，就是铁链女，因为她据网友普遍认为他的名字叫李颖，然后是在十多岁的时候被人家拐卖的，因为当时他当中学生时候照片跟现在照片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官方是不肯承认这个事情，他一定要把另一个人按在他身上。虽然李颖他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还健在，但是呢他们就是官方也不愿意去让他们这个设想的母女能够见面，然后对血腥啊，那么所以呢他这个身份不想给他一个就是认可他是被拐卖的一个中学生，然后如果比如给他证明，就是他就是李颖，然后他也可以回到就是母亲身边，然后脱离这个苦海的话，这可能是很多人希望，至少这个底线，或者说他前面已经吃了那么多苦，那他你总能够自由，获得自由，对吧？那他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被人家曝光之后，他就好像就没有自由了，就是连见人自由没有，只能在精神病院。虽然有人说他已经还没死啊，那么现在就是有的人去看他的，比如说有个网友叫巫医，然后以前的新浪的名字叫我能举起120斤，是吧？那就是抓进去一次，放出来之后，他又描述了在被关押的一些情景，结果又被抓起来，然后这种就是他基本上不想放人，然后去抓那个去想要了解真相的人。那么这个政府就是说完全是跟人家预期的大家预期的做法是完全相反了，就是说你至少2000年 2002年还是什么，就是中国至少出了个孙志刚事件，大家非常期待，就是那个时候比如说有中国有一个不好的制度，比如说那个我都忘了是什么制度，就是什么那因为出了这个孙志刚事件，然后被打死，然后被记者曝光之后呢，中国就取消了这种制度。那么现在普通的老百姓大家非常期待，就是你这个人口拐卖这个事情，提炼你这件事情曝光出来之后，政府能不能把它解决，解决了之后呢，能够把这样的制度给就是消除这样子，或者说纠正，然后呢就以后就不会这样的人间悲剧就不要发生了。结果呢，这个政府确实实际上是在朝相反的方向走，所以这个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遗憾的。你们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其实在我看来的话，现在在中国的最高的那个司法机关这边，其实还是没有承认田烈女的身份的，至少没有得到司法的最终确认。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的话，你如果说想要这个事件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处理和有一个比较透明的一个结果真正的出来的话，就换句话来想，真相可能会来，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就觉得你只有真相你才能产生真正的司法的意义，你也只有真相才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要不然的话，即使你政府再厉害再怎么样好，再怎么样想掩盖，我相信总会有一些人会想尽办法把这个事情持续的关注下去，然后呢持续的想要把真正的真相想要公之于众的。但是这种双方的这种博弈啊，就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真正的结果才会结束。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说，那个人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面还没死，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谁也不敢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他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我暂且抱有一种比较乐观的心态吧，我希望他一切都好，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希望他一切都好，但是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好，那个另两位老师请发表你们的观点。
好，我觉得就是说，我其实觉得就刚才我不是说我是比较乐观，相对华奇来讲我比较乐观。我乐观在哪里呢？就是我乐观在刚才我已经说了，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一个机制能去解决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但是呢，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因为老百姓的关注其实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对吧？那我觉得大家继续的关注，一方面就是说希望能够产生这个积极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就是说虽然在中国是没有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说法的，但是呢毕竟这是信息时代，你是关不住大家的，你想堵嘴是他们堵得很快，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的堵的。那我希望因为这个就是社会它的基础在进步，所以最后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发展，这个文化的就是文明的发展，实际上会，我觉得会推动整个的中国，整个的这个政府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这是我乐观的地方。
雪玲，我真的很赞，就是很敬佩你对于这个中国政府将来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这种希望。我也很希望，我也像 Little 那样想，哎呀，希望李莹吧，我觉得我也倾向于他就是李莹，我希望他能过上好日子，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能被这个世间就像对待一个正常女子一样好好的对待。我希望他能够知道说，哎，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也希望有一个好的，像 Little 说有一个司法机制，有一个政府这种职能，它正常运行的过程，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其实我们都不理解为什么这个事情看起来作恶的就是非常就是底层的人为什么都不能惩处。 为什么第五份公告出来，我记得还有，我在网上看过有一位很热心的，听口音像是北京的网友吧，打电话给丰县民政局什么的，然后就问他，还是司法局，然后问的几个问题，问的非常到位，就他们的结婚证就不是真，就是应该是无效的，为什么还要让按他们做什么虐待家庭成员罪来处理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国家在处理哪怕这种民愤这么大的事情上面，好，似乎是没有程序可依的，这个就是个问题。我记得就是罗翔老师，好像是人大还是哪个学校教刑法的老师，他说过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司法的程序公正，因为你只要程序公正，你的结果很大可能就是公正的。如果你程序不公正，就凭如果我们现在希望是老大对吧，青天大老爷一正路，然后一拍桌子下面就一溜烟儿的就把事情就处理好了，你指望这个是天不会亮的。
现在就是有一句话非常的流传的非常广，就是说这个铁链女的铁链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铁链，因为需要14亿中国人的良心来收买，所以这个如果买不下来，说明中国人的良心都不值钱，只能这么说。那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对，很悲哀，而且我觉得好像关注这件事情更多的是海外的这些华人，还有墙内的也有不少啊，但是我也接触到墙内的，对，墙内的就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朋友吧，然后说啊，中国的悲剧多了去了，我管不过来，我只能管我身边的人好好的，至于拐卖嘛，我们家人已经老了，长大了，我觉得这个危险离我比较小了，我要去管控，对，比较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发生的风险，所以我就想大家都没有这个闲情逸致来对这种这么让人愤怒的事情来愤怒来痛心了，那你想一想这个生存空间，你想一想这个人们的危机感，就不敢再想了，不能再说了。
或许我觉得应该用冷漠可能会更为贴切一些。虽然中国人口是挺多的，但是真正能够关注这件事情，真正对这个事情抱有持续的这种态度的，这种积极正面想要解决问题，真正查处问题的这种态度的人，
极少数，
可能有，但是能力有限。不在他一个人的职责范围之内，他一个人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做实做下去难，
对，
很难。
那你要想做，你要是级别不够的话，你就是下一个巫医。
没错，就下一个巫医，说的太对了。因为巫医算是很勇敢的了，一次二次对不对，但是有几个巫医呢？
对，我还跟我国内的有一个朋友，因为我们有一个群嘛，那个朋友我们那个群现在已经建到第20几个了，前面全被封了。然后我就跟这个群主讲，我说因为大家在那个群里面也很关心哈这件事，我就说要不我们你可不可以就是开一个捐款，因为我在国外我也不好去主动干什么，我怕人家又说你这境外势力对吧，其实我们就是普普通通打工人，我说我们捐点款，我们就支持一下这些自媒体的发声人，支持一下这些志愿者，他们要跑他们总归需要路费嘛。然后我那个朋友其实是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他说我这事儿我不想搞了，他说因为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很大，我说其实我没有指望国内同学啊朋友捐多少钱，你就开一个这个，然后我估计海外的人会愿意捐啊。他说不是钱的问题，是大家都心里面那种恐惧和绝望，有深深的恐惧和绝望。哎，又说多了，不说了。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徐州体恋女事件的思考啊。那么，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啊，一位韩雪玲老师，还有一位尹华启老师，还有是 Lido 啊。那么，各位你们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让我们听众也对你们有所了解，就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然后在美国做什么？
嗯，
韩老师讲一讲。
好，等我开始吧。我是从江西出来的，所以说实在的，徐州那个地方，我每年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就像华奇说的，真觉得离自己不远。因为每年回家，春节回家的时候都是坐30几个小时的火车，中间要停不同的地方。确实就觉得就是差一步。在北京读的书，然后来毕业以后呢，去中国微软，然后 transfer 到美国这边，微软就7年过来的吧，然后就一直在这边。所以我的经历和背景的话，说实在的，这个待会儿我也会想说一下，就是属于离农村比较远，其实真的是不知道真正的农村是什么样子。我先说到这儿，阿青你接着说。
我是在国内读的本科，然后在国内工作了7年，然后99年到美国来读书。先也是在换了哈、我看看换了好几份工作哈，1、2、3、4，现在在第5份工作，现在在微软做 PM。
嗯，那 Lido 呢？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是在国内读的本科，在那个湖南师范学院。然后呢，06年的时候是作为那个交换吧，工作上的那个原因，然后是在牛津有那个学习过1年，然后一直从事的都是跟金融相关的工作，因为我是做海外资产配置的，就是。包括留学呀、移民啊、海外的资产的规划呀、公司 IPO 啊这些。那我是正在美国这边定居，是以那个2019年，因为陪着儿子过来这边，儿子在这边出生的嘛，然后陪他来这边，就算是正式定居下来了吧，然后就一直在现在。
嗯，
对。
那就是这个铁链女跟你们就是是有点远，对吧？每个都比较远，但是就是为什么能够触动你们呢？就是这个事件。
我先说，因为待会我要离开一下，我可能要先下。触动我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现在我也是妈妈。首先我是个女的，是个女人，然后我是妈妈，然后我当我看到那个新闻上面说的是她有生育了八个孩子，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我就没办法想象，因为我生我儿子的时候，我来美国这边生的，我生我儿子的时候还打了无罪，打了什么那个无痛，而且还生了他16个小时我才生下来，我都觉得好辛苦，而且当时还有那么多人照顾，因为我请了月嫂啊、保姆啊、司机啊，请了一堆的人在照顾我。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辛苦，我不敢想象一个女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她生养八个孩子，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那种承受的能力。所以我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呢，我第一时间我心真好痛，我就流眼泪了。我就觉得我想知道这个女人她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她以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因缘机会让她变成，就是他现在的这个结果，现在这种处境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我就特别想知道这点。就换句话来讲，你可以说我是有一种好奇心，但是我更深层次，我是想弄清楚这种事情在国内到底有多少。
对，就是当时的情景有一个情景，就是铁链女她是被一个铁链拴在一个阴冷的一个房间里面。
对，
然后他八个孩子在另一个房间里面，他们根本就不跟他们的母亲在一起，他们有吃的，有喝的，有热有温暖的房间，然后他们有热闹的声音。那你作为一个母，如果是正常的母亲的话，你这个情何以堪，对吧？就是这种情景。
对，他那种环境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房子没有门，而且都是冷馒头，就扔在那个土炕上面，这全沾了灰土，就那样脖子上还套个铁链给拴着。我觉得对待畜生都不能这样对待，更何况是一个人，就让人真的很气愤，不单是痛心还气愤。
哎，韩老师您讲。
好，那我觉得就是说离得比较近一方面是自己嘛，就觉得我多少次经过类似的这种地方，对吧？那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就是差那么一步。另外一方面其实对，更是对未来的，因为我家女儿是在读大学读商科，然后她对因为我曾经带她回去了一年，所以她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她希望将来做商科的时候是跟中国有关的，那我就很担心说将来他去中国，对吧？他美国这边长大的又没有心机，傻了吧唧的，那去了中国以后这种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那怎么办，对吧？所以如果中国在这方面不改进的话，这是已经，他不是一个，就是像我国内有些朋友，我国内也有很多朋友说啊，这就是个例啊，你不要给中国抹黑啊。我说这个，
有很多研究生大学生都被拐到山区去了。
对，
根本就出不来。
我说这是一个系统犯罪，因为首先从它的规模上来讲绝对不是一个个例。另外呢，就从这一次就是说五份报道都没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你就更知道不光是一个规模上的，还是一个上下的一个系统犯罪。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要为了给将来孩子们一个更安全的环境，我觉得我会一直关注。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再回去。
我关注这件事情，首先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非常恶劣。我觉得就一般人一看，就像我刚才说，这是没什么灰暗地带，就黑白太分明了。所以而且我也是四川人，而那个女孩子的家，她好像也是南充吧，也是四川的一个县级市吧，当时不是那么就是贫穷边缘的地方，那么这种事情就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太容易了。所以而且就像雪玲刚才说， 这件事情是一个规模犯罪，一个系统犯罪，而且是我们的制度上的罪恶。我就不明白这么黑白分明的事情为什么就不好处理，为什么需要省级政府下来维护下面好像是县级的那个通告是吧，县级还是市级的通告，这中间有什么利害关系让他们昧着良心去这样子指鹿为马，我觉得很可怕呀。就是你这个整个系统就不让人有依赖感，有信任感。我怎么敢，就像雪玲跟 Little 说，我怎么敢相信，不要说我的孩子，别人的孩子在那儿生活，我怎么敢相信那就是一个安全一个和平的地方。你真不知道，我想就像我有个那个朋友说，哎呀这事儿跟我比较远了。然后我就想，那他这么黑白分明的事情都能处理成这个样子，那别的事情呢能处理成什么样子呢？不敢想了。
我觉得这几个字确实很贴切，就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非常可悲，就是然后这个。就这个事情原因有很多的版本，就是猜测这你好像把它拼起来好像是真有那么回事，当然没有证据我们也不好说这个一定是这样子，就是说
对，我觉得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们就不要猜，但是就是从我们看到的事情来讲，这个事情就让人不能理解怎么会是现在这个结果，到底想在保护谁，在包庇谁，连这么就是身份简单背景如此容易调查的巫医这个志愿者也让人家下落不明，我真是不明白，想不明白。
其实想不明白也很正常，或者说其实我们心里面可能都有一些答案是沾边的，但是呢只不过是我自己可能不敢去，我现在我有点害怕那个真相真的出来的时候我会不会去接受它，我会不会去愿意相信。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话我们可能在我在这也不太好，就是不太好说，我可以推荐一本书给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这是已经过世的一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叫高华，那位先生他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你们可以找一下，其实你在 Google 上面一搜高华红太阳怎样升起，对，都有那个免费版本，然后那个亚马有卖的，大概七八十块钱一本书啊，那本书你不要看多了，你就看头十页，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现象也就比较好理解了，大家自己去看吧。
说的比较隐晦，但是心里都明白。
这个就比较深了远了啊。那就是我们能做点什么对吧，就是能解决问题嘛，就是我们当然海外，就是我觉得是民心，或者说你不管是什么，你就是本来比如说我们海外的华人跟祖国是心血相连的，然后那么你现在就是让大家就是失去这个民心的话也是有后果的，就是你不管是全中国人民啊，就是你对这个政府失望，然后比如说就不管是什么人跟人之间啊，你比如说情人家人或者什么，但是比如说夫妻或者什么东西，你如果对他失去了信任，我对他失去了一切的盼望，我明白你究竟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或什么制度也好，什么完全绝望了之后，那就感情就切断了，真的。我可以这么说，你就是说你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这个政府它不是选票选出来的。如果选票选出来大家都不满意，那 那他们可以不选他们呀，接下去这个政府都没得当，比如说1%的选票都没有，那你不可能上去。那现在他不用选，他不管你，这老百姓满不满意无所谓。
哎，小袁，你这说的也不对啊，都是全票当选的呀，
啊、
选的呀，也是全国人大都选的。
全票当选谁选的呀？这人大都不是选
的，人大选
的
呀，
那有用吗？连人大代表都不是选出来的。
哎呀，这个话就不好说了，真的，这个话要说就越说的越多了。
所以这个全全过程民主，这个全过程民主要击败这个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那这个说服力在哪里呢？这个事情。
嗯，其实我想说两点哈。第一点是要往回倒一步，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要解决铁链女那件事情，但我其实前几天跟一个从我不是说嘛，我从来没有在农村住过，我其实不知道农村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前几天呢，我就跟一个农村出来的朋友一块儿聊天，然后他就说他们村里的很多媳妇儿都是这么来的，当然不是是这种被绑架来的，就是是有他们村里有人呢，就是自己去那个特别荒的地方，去云南啊什么地方去讨来的媳妇儿，然后呢，在觉得村里其他的人也有这个需要，然后就是变成了一个这种收费的服务，然后到那种贫困的地方去跟那些姑娘说，哎，我们这边的生活比较好，对吧？然后把这个姑娘带出来。然后跟这边嫁到这边的男方家里，当然也有一些女孩子说觉得他在骗他们，就是说男方家庭好，实际上也不怎么好，然后就逃走了，有这种事情。但是呢，他说在他们看来，至少他小时候，这个我这朋友也是中科大最后读博士出来，在美国也读过书，所以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他就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农村。首先从男方这边，他们觉得花钱娶媳妇儿，就像你花钱就是叫打彩礼一样的，他们认为天经地义。然后呢，买不起这个娶不起当地的媳妇儿，去娶穷的地方的媳妇儿很正常。然后呢，那些至于农村穷的地方来的姑娘呢，他们也觉得这也是讨一份生活，也许在当地他们觉得更惨。那至少出来是迈了一步，虽然没有到天堂，但至少是比原来的地方好一些。他说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中国要这个严打，他说实际上他们村里的那个人后来就被抓起来了，说是人贩子，对吧？那他们村里的人其实都不服，觉得他不是人贩子。那这条线如果将来说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能不能划清楚？会不会执法过度？对吧？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比如说一些被拐卖的这些妇女，她们需要被解救。然后她们如果就是说已经结婚了，然后觉得没有地方可去，宁可不像铁链女这么惨的，就是说也结婚生子了，然后也接受现在的生活了，她们需要被维权，需要大家去看她们的，就是关注她们，而不是说她们孤苦伶仃的。这是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那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我觉得。就是要从系统上去解决，对不对？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我们时间有限啊，就已经时间差不多了呢。
好好好，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呢，我们有机会下次继续讨论。谢谢你们。然后那在节目的最后，你们跟我们听众朋友各说一句话，简短一点。
嗯。很高兴在这儿有机会跟大家聊天，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来。
谢谢韩老师。
好，谢谢西雅图中文电台小袁的这个机会，谢谢雪莲的邀请。希望我们下次讨论的事情不是这么悲伤的事情。
好。
好，我也谢谢西雅图电台，然后谢谢那个小袁的那个邀请。然后的话呢，我现在最想说的就是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世界能够早日结束，还世界一个太平，让老百姓真正的过得有个安稳的日子吧。太惨了，真的，我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也希望14亿人的良心能够把这个铁链 体谅你从铁链上解救下来啊。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好，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晚安。
谢谢。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